哎，徐鹏，刚才在你们家看你们家有许多的书，你非常喜欢看书啊？
应该说是非常喜欢看书。
而且我看见有几本书是关于进化论的，你对这个很感兴趣吗？
多年以前的，曾经很感兴趣。
那你能谈一谈你对进化论是怎样的看法吗？
我想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扩大一点，因为进化论只是我感兴趣的一个大问题里的一个小问题。
可以啊。
我感兴趣的问题呢，应该说是可能很多人都感兴趣的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，我们的宇宙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那么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？进化论呢，只是生命的问题，所以我说只是整个大问题里的一个小问题。从12岁的时候晚上睡觉，我就想，我说人会不会死？应该是会死。死了之后是什么样呢？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图像，我呢是躺在棺材里，是个侧影，黑黑的，我就直挺挺的躺在那儿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说那个死了的我在想什么问题呢？是回顾我的一生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这时候活着的我又在想，不能想问题啊，你已经死了。就这样，两个死人和活人在这不断的对话，最后我就感觉到很可怕。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当时我是上初二，紧接着就开始初三了。那么从初三到大学一年级，这五年非常的繁忙。
要考大学那时候。
对，考了大学之后呢，竞争也非常激烈。那么这些问题我都放下了。大学一年级结束之后，这个问题呢又浮出水面。哎，我难道这一辈子就这样过了吗？每天就这样学习，我能证明什么呢？我好像连自己比别人聪明都证明不了啊，毫无意义。
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对，以前可能还觉得自己挺聪明，上了大学之后觉得，哎呀，自己很平常嘛。那我就开始想，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意义？真是特别没意义。我记得当时我是我们班最小的，我16岁上大学。我们宿舍有一个是我们班最大的，20岁上大学，他比我大整整4岁，他对我非常之好，就像一个大哥哥对小弟弟一样，而且他是党员，我非常尊敬他。我就问他，我就说，我觉得人活的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记得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公共汽车上面，大概从北京城里面玩完了回来。然后他说，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你啊，不能从你自身的角度想问题。如果你从你自己的角度想这个问题，说我活着真是没有意义啊，那是想不出来的。你要怎么想呢？你要站在一群人的高度上想，站在社会的角度上想。我想站在社会角度，
这是党员的看问题的方式。
对啊，站在一个社会的角度想，那我还是觉得生活特别没有意义。所以其实他并没有给我的答案。但这时候呢，也有一些其他问题了，因为我在想这个问题，我就不想好好学习，成绩往下掉，所以大学二年级我的成绩并不太好。然后紧接着上大三，我就想，不行，这学习不好太没面子了，所以我还是要好好学习，把这个问题放下了。成绩又好了，紧接着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，我又把大学四年级整个一年花费在想这个问题上面，
这事情又重新发生。
就这样，我大学一三五学习成绩很好，二四学习成绩很差。因为大学只有五年，如果是50年，我就这一生就在这个
来回滚雪球，
对，来回的震荡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去上海读研究生。我是在这个世界里啊，过得比较快乐的三年。为什么呢？我有女朋友了。
哦，那很甜蜜的三年。
对，很甜蜜，她很可爱。我呢，也有钱了。不是很富，但是比我大学的时候那个已经好的不知道多好了。我每顿可以吃肉。然后呢，学习也不紧了，发现比大学时代轻松得多。我又可以用公费呢买很多书来看。所以呢，谈朋友之余呢，大部分时间呢，我就用来锻炼身体和看书。所以这个时间呢，我就买了很多书来，一套呢叫《第一推动力》丛书，一套呢是《科学大师佳作》系列，里面呢有一些是讲到进化论的。我开始不懂，因为我不是学生物的嘛，我就看，我看好几遍，哎呀，我终于看懂了，觉得自己哎呀，真是看懂了。其实我现在讲不是看懂了，是记住了，也包括一些探讨我们宇宙从哪来的，最流行的说法大爆炸，对吧？那么，但是大爆炸还是没有解决那个第一推动力问题，就是。大爆炸这个开关是谁拨动的？这个时间的起初是在哪里？我现在觉得很奇怪，我信了主之后，我再回想，我实际上是相信人呐，最好是有个灵魂。但是呢，这个世界呢，给我的答案是一个冷冰冰的答案。人是从猴子变来的，虽然这个问题在争论不休，但是我看的那些书的作者是倾向于人没有灵魂的。
一死百了。
对啊，一死百了。人生呢没有任何意义，跟我想要的答案呢不一样，但我却接受了它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可能是一种无奈的接受。那么我接受它之后呢，我就在想， 那我这辈子要怎么过呢？我是不是使劲赚钱，吃喝玩乐？我是不是对家庭没必要负那么大责任？是不是有婚爱情也没什么？我都在想这些问题，尔虞我诈，有一个职位大伙都在抢，我是不是也削尖了脑袋往里面钻？那人生就是这样，满足你这个肉体的需要，就这一辈子嘛。
嗯。
但实际上感谢主，事情还是有变化的。来了美国之后，对我触动很大的呢，一是从科学学说上面，我忽然之间接受到了一些完全在国内没有接受到的东西，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的。那么从人生的一个方面呢，我发现有一些人呢，跟我生活的那个模板是不一样的。我的那个模板就是一个你争我斗的模板，但这些人呢好像不是这样的。
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我当时很孤单，我住在一个离中国人都比较远的公寓里面，然后呢我去一个华人教会，就是因为他们那儿可以免费吃饭，当时的目的真是单纯的不得了。但是呢吃完饭之后呢就唱歌，我当时觉得他们很喜乐，但是我呢不可能像他们的样子，我感觉我的心呢是压在下面的，他们的心呢是浮起来的。我看他们有的时候一边唱一边跳，记得有一首歌叫《奇妙的双手》，我就坐在那儿，哎呀好像我是个局外人一样，我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喜乐，
这么释放自己，
对，这么释放自己啊！要是我也在那儿唱，我也在那儿跳的话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但是慢慢的我还是发现神把我安排在这样一群人中间。
哦，真的。
我记得印象很深很深的一次呢，当时是11月份星期五晚上，我们功课很紧，我和我的 roommate 我们两个非常非常愁苦的从公寓里面推着自行车出来，说哎，我们去写程序吧。大概骑了才几百步远的时候呢，我就说不行，我真是我的体力和我的心智我都感觉我快崩溃了。我说要不这样吧，今天星期五晚上我们去他那个教会唱唱歌啊，聊聊天。他说哎呀做不完呢，要不你自己去吧。所以我当时我就自己骑着车去了，那天晚上还是很开心的过的，基本上把自己释放了，虽然没有释放的很开了，还是不太习惯，但是基本上把自己释放了。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，我听到了一些其他的不是进化论的学说，以前
没听说过的，
没听说过的，或者被隐藏的各种各样的考古的证据啊，被压制的一些学派啊，等等等等，各种各样的因素加在一起，哎，慢慢的我发现我好像相信主了，因为这本身就是我寻求的嘛。我本来相信人是有灵魂的，我本来相信宇宙是有一个创造主的，但是呢，世界给了我一个冷冰冰的答案，他说没有创造，人就是这个样子，猴子变来的。你这一辈子活完了就没有了，那我当时接受了。现在我忽然发现呢，这一个更好的答案，而且我在这个答案里面啊很有喜乐。虽然我没有做觉知祷告，但我做了一些其他的祷告。
那能说一说吗？
我当时因为我太太还没来，当时还是我女朋友，晚上我就跪在那祷告，真是心地很诚啊，我就跪在床上，哦，连床都没有，我就跪在那个地板上面，我说哎呀我这次回去让我们两个结婚很顺利，然后一定就把他接过来，然后我们在美国一起好好生活，到时候再公布接受你也不迟嘛。因为我虽然接受他呢，我却不愿意公开，应该说出于两点压力。第一个压力呢，因为我听一个弟兄讲，他当时已经在美国接受主了，他的女朋友呢在中国没接受主，这个弟兄很虔诚，他就去问说这样的话呢能不能跟他结婚。那么牧师啊，不管是美国的牧师还是中国的牧师传道人都说根据圣经不行，你要让他接受主。他就打电话回去，写信回去给他的女朋友，现在是我们的姐妹，但是开始遇到很大的阻力，包括家人的反对，包括这个女孩子自己也不同意。他就说跟我们讲说，当时我真是跪在地上祷告啊，很苦啊，都哭出来了，当时给我吓了一跳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信主的问题还是迟一迟再办吧，说等那个
还要付出很大代价。
对呀，付出代价太大了，等主你把我的女朋友把我的夫人接来之后，哎，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吧。主他还是很怜悯我们的，虽然好像我
那你回去很顺利的结婚了。
对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呢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压力。当时我所有的同学在美国的没有人信主，我曾经呢自己要信主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，以一个不信者的立场呢来探探他们的口气，他们给我的回答是这样的，说哎呀这些基督徒在这边势力很大的，有很多人都相信他们了，不过我认识的人里面还是没有人相信呢。我说哎呀我认识的人里面也没有人相信。所以当时呢就好像
跟他们是一起的。
对，我要跟你们站在一起，感觉到这个世界啊，给我很大的压力。这也很奇怪，我曾经以前啊，一直标榜自己是标新立异、特立独行，好像我跟别人都不一样，而且强化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好像我比你们强，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，我就这样。那么忽然之间我发现其实我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我。
可能在别的方面你可能不怕，但在这个方面你就特别害怕。
别的方面不怕，比如说我穿一件破牛仔裤，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在这个信仰的问题上，这个魔鬼他总会拦阻你，当时感觉压力很大，所以我也没有跟人公布说我已经信主了。我跟我太太，我记得当时啊，那几个月呢，我都带她到教会去。她实际上她要追求上比我主动的多，第一次去教会不接受，那么以后呢慢慢的就接受了，很快，而且他做我的思想工作。我当时想，哎呀，这个问题不要想了，你看我先把学位读完，找到工作，生几个孩子，赚点钱，买个房子，这些问题都解决了，咱们再想这个问题。他就每天不停的跟我讲，不停的跟我讲。
那你当时把你当初回国跟神许的愿都忘了？
应该是忘了，过后就不承认了嘛。捞到好处了就算了，这实际上就是我以前的对人的处事态度。然后呢，一是他在做我的思想工作，再一个呢，我还去参加一个每个月一次的福音聚会。当时啊，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这个传道人在上面呼召，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哎，当时我紧张啊，紧张得不得了，这个浑身呢汗都下来了，真是比考试还紧张。我就想，哎呀，我接受吧，我举把这个手举起来吧，我不是已经接受了吗？我在半年之前就不是就是已经接受了吗？
你还在不断的说服自己。
对呀，然后举起来吧，然后又一个声音说，哎呀，我再想想吧，我再等等吧，就这样挣扎。而且第一次他呼召，我就这样错过了，我那个汗也流下来了，手也没有举起来。我太太在看着我，她就给我使眼色做动作，说我们举手吧，我们举手吧。我摇摇头，我还跟她讲，要来你先来，她在等我。后来又一个月，我也更加觉得自己的的确确是一个罪人，怎么办？这时候又问说，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。当时心里还是非常的挣扎，浑身发热，但最后我还是很勇敢的把手举起来了。我记得我还是举得高高的，好像还举了两次，怕那个传道人没看见，我还举了两次。那么从那以后，基本上主还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来磨练我。
所以你们两个人就一起的归入主的名下。
是的。
好，谢谢你，徐鹏。